造就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
今天我们再从圣经上来看怎么样做父母。请你为弟兄姊妹读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。
好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
两处相似啊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。弟兄姊妹，做丈夫做妻子不容易，做父母更是不容易。下一代能带到什么地步呢？这都在父母身上了。所以呢，做父母的责任重大，因为神把他们的身体、灵魂、思想、一生、前途、上天堂或是下地狱呢，这都交在我们手里了。除了父母，没有人能影响他们这些。
因为做父母的责任重大，所以呢，现在老师啊，就请你为我们讲怎样做父母。
好，第一呢，要为儿女自己分别为圣。主耶稣曾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。这不是指圣洁不圣洁说的，指的呢是分别不分别为圣说的。主耶稣是圣的，他的本性是圣洁的，可是因着教会的缘故呢，他就再分别为圣。这意思是有许多事他可以做，可是呢因着门徒的软弱就不做。许多事主因为怕门徒误会，怕门徒跌倒，就不做了。
照样的，我们也该为了儿女分别为圣。
如果我们不能约束自己，就不能约束儿女。没儿女的呢，他的自由顶多害到自己；有儿女的，可就破坏了自己和儿女了。因为你在家里呢，一直有人盯着你看，看你一生一世，甚至于看到离开世界。
哦，弟兄姊妹，儿女成了我们的监督了。
可以这么说。也可以说，有儿女的那一天呢，是你再奉献的一天。你要在道德上、行为上、态度上，在人生的是非上、理想上、属灵的事上，都要替自己定一个标准，切实的去遵行。人的一生中，对事、对人等等的做法呢，都是他自小从父母那儿学来的。
弟兄姊妹，有了儿女，真是限制多多啊。
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啊，都得照着最高的标准去做，因为儿女的一生如何，这就得看你如何了。一位弟兄的儿子出了事情的时候呢，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，他说呢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从儿女身上看见你自己，有儿女的要有受托的感觉，
是主把他们托付给父母的。
对，如果没有受托的感觉，这教会就一直不会好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我们不盼望生一个丢一个，然后再从世界把他们找回来，这样啊，福音就永远不会传遍了。
父母应该自小教导孩子，把他们带到主面前。
这话大家都懂，成功的没几个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怎样做父母。第二，必须与神同行。主耶稣是圣洁的，为了门徒他还分别为圣，那我们岂不更应当为儿女分别为圣，自己实实在在的与神同行，像以诺那样与神同行。好，请你念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
好，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
以诺六十五岁以前的情形呢，我们不知道， 但是自从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，他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被神接去。这是旧约里相当特别的一件事儿。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有了儿女，他就觉得责任重大了，这是他应付不了的，所以他与神同行。
以诺为我们做了榜样。
对，以诺除了马土撒拉之外呢，在300年里又生了好多孩子，但是他还是与神同行，成为世上第一个被提的人。他呢，彰显了属灵的真实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真实的带领儿女到神面前，就得自己与神同行。你不能说自己的手向天一指就把儿女打发上天去了，没有这事儿。有个家庭呢，父亲不是信徒，是教友，他自己从来不上礼拜堂，却要儿女们每个礼拜去做礼拜。每个礼拜天早上呢，他都给儿女们奉献了钱，可是呢，孩子们一走，他就去找朋友打麻将去了。结果呢，你知道，儿女拿了钱都没奉献呢，通通拿去买零食吃了。为了回家向父亲报告呢，每次都是牧师讲道的时候呢，进去听一节圣经，然后就跑出去玩了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个极端的例子，所以儿女的问题呢，要好好的解决。他们在看，在听，千万不要以为骗得了他们。
对，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是一个一点虚假都没有的真实父亲。第三，父母必须同心合意，为着神的缘故，我们要牺牲自己的自由，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严格的家庭。不能父亲一个看法，母亲一个看法，这是给儿女制造自由犯罪的漏洞。父母不同心，儿女就没了标准。一个说可以，另一个说不可以，这就叫儿女有机可乘了。他会呢，母亲赞成的事儿就去找母亲，父亲赞成的事儿呢就去找父亲。等母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就说，哎，已经问过父亲了，父亲说可以。等父亲问他为什么做这事儿呢，他又说呢，问过母亲了，母亲说可以。他这样呢，就在父母的战场里头玩，非常自由。
所以呢，父母在儿女面前必须维持同一个意思。
对，不管什么事儿呢，孩子来问你，你要说，你问过母亲没有？母亲怎么说？如果母亲这样说，就是这样。做母亲的也要这样做。如果妻子看见丈夫有不对的地方呢，到房间里去问，不要让孩子在你们身上找到漏洞。
同心合意就容易把儿女带到主面前。
第四个呢，要尊重儿女的人格自由。凡是认为儿女是我的，儿女的一切都可以随我支配，这是异教的思想。基督教从来不敢说儿女是我们的。
儿女是神所赐，是神信托给我们的。有一天呢，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去交账。
对，有许多弟兄姊妹呢，还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的思想，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权柄可以支配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无限的权柄，儿女呢有单独的灵魂，你没法支配他。他上天堂下地狱，他们自己也要在神面前负责，你不可以待他像东西一样。你以为你在他们身上有无限的权柄，那是异教的思想，是人的骄傲，在我们中间呢根本不能有。弟兄姊妹，儿女也不是父母的出气筒。许多人呢把儿女看成是私有财产，忘了他有灵魂，是神所赐的，就把所有的脾气啊通通向儿女爆发出来。神没有把孩子所有的权利、自尊心、独立人格都抹杀呀。
老师，常这样做的是不是有放纵自己的嫌疑呢？
可以这么说了，认识神的人呢应该约束自己，这个约束是为了重视儿女的灵魂。不管儿女有多小有多软弱，神给了他个性，给了他灵魂，我们不能侵略，不能抹杀他的人格， 也不能轻看他的灵魂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理由随便对待子女，要学习尊重他们。
有个小故事说，一天呢，几个同学一块儿谈天，一个女孩就说了，我爸爸最爱我了，他是基督徒，他跟我说，如果我需要死的话，他也肯替我死。另一个就说了，我爸爸也是基督徒，可是他很严厉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有一次我听了道回家，爸爸就问我今天学了些什么，我就说我知道主把你赐给我是做我的十字架。
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基督徒的差异多大呀。神不是要父母做儿女的十字架？
弟兄姊妹，你是哪种父亲呢？求主帮助我们不成为他们的十字架。
第五呢，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不惹儿女的气，就是不要过分的用权柄。有的人呢，用身体的力量来压迫孩子，不照他的意思呢，就打。有的人用金钱的力量来压迫，不听我的就不给钱，不给饭吃等等。这些呢，都会造成日后的反弹。有个母亲呢，一定要他的儿子读圣经，进教会学校。一天呢，他儿子就问呢，什么时候可以不读圣经？母亲说，中学毕业了就可以不读了。结果呢，他中学文凭一拿到手，立刻就把圣经拿到他家后院给烧了。我不是说做父母的不应该叫儿女读圣经，而是说你自己要做得好，吸引他。他没看见主的宝贝，你一味的压迫他，这不行。
弟兄姊妹，明白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了吧？在儿女身上有爱，有温柔，有见证，才能吸引他们渴慕神的话，亲近主。
有的孩子的确有心做好，但是父母除了打和骂之外呢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这就像保罗说的，叫儿女失去志气，因为他会想，我做好也没有用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做得好的时候呢，你要鼓励他，
不然他会失去志气。
从圣经上可以看出，做父母的因为缺少感觉，就常惹儿女的气，叫儿女失去志气。这也是新约圣经里教做父母的经文比做儿女的多的原因。
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用全副精神来做父母，花功夫做好父母，千万不要没有感觉。
第六呢，就是说话必须说得准。做父母的对儿女说的话，如果不能兑现，就不应该说。如果儿女要你买什么，你要计算，做得到的答应，做不到的你要说不一定做得到，每句话都要靠得住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儿啊，应该叫他们对你的话没有疑惑。有许多父母呢，儿女要什么都答应，可是实践没有一件做得到的，
这样会叫儿女失望的。
若是叫儿女做事，你不说则已，说了就要做到。许多时候大人发了命令自己忘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你不能说这一次不做行，下一次不做不行，
这会叫孩子做难。
应该给孩子看见，不管你记不记得，他得听，要从小就叫他知道，不管是命令或是应许，话语是神圣的。
有的时候做父母的话说过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没留心，把两只牛说成三只牛了，
要马上更正。对孩子说话呢，要常常更正，要马上说，哦，不对了，是两只牛，不是三只牛，
给他看见说话的神圣。
家里的一切都要建立基督徒的品格，所以你要建立话语的神圣，要他们知道话语的神圣。说错了得承认，不能认为这无所谓。弟兄姊妹，要让儿女看见主的教训，要他们看见话语是神圣的，应许是实在的，命令也是实在的，说话是准确的。第七呢，我们得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。 孩子最大的问题是雄心。每个人小的时候呢，都有雄心。如果在世界里，孩子就想做总统，想发大财，你的世界如何，孩子的雄心也如何。所以呢，做父母的要把孩子的雄心给改过来，要做爱主不爱世界的人，要从小就叫他们看见为主受苦是高尚的，做寻道者是宝贝的。我们要做他们的榜样，常常把自己盼望做什么样的基督徒这个雄心呢告诉他们，这样他们的心智，他们的志向自然而然的会转过来。孩子还有一个难处，
是哪方面的？
是骄傲，夸耀自己的聪明，觉得自己有本领，夸耀自己的口才好。小孩子总以为自己是特别的，做父母的呢不必打击他，但是也不能培养他的骄傲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让他看见，你应该有思想，会说话，有本领。但是呢，要让他知道，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人很多。
嗯，好，这样既不伤他的自尊心，也不要他骄傲，而且给他看见了自己的夸大。
得胜容易，失败服输不容易。得胜了不能对人谦卑的人有，失败而不毁谤的人少了。孩子多半都是好胜的，这是对的。打球呢，他要赢，赛跑他要跑第一，书要读得好，但是我们要让他看见，书要读得好，但是要谦卑，鼓励他谦卑。还要呢，告诉他还有许多的学生比他好。不止这样，还要教训他输了要输得起。基督徒的性格不止胜不骄，输了也能佩服人，这是基督徒的美德。这事儿呢，能叫他日后做了基督徒，容易认识自己，称赞比他好的人。
这能叫他摸着了属灵的事。
所以我们从小就要以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，要他从小有拣选的机会，不能叫他十八十九岁了还有什么事呢都要由我们替他做决定，要常常让他自己选择。我们要他知道他喜欢的对不对，带领他拣选对的，免得长大以后呢结了婚还不知道怎么样做妻子的头，
也免得他遇事不知所措，导致任意妄为。
也要教导儿女学着安排事情，要他料理自己的东西，叫他从小就知道什么事儿该怎么做。如果主恩待教会，做父母的这样做，至少呢，教会有一半的人是从儿女进来。教会如果没有儿女进来，这教会不会强。保罗那一代的人能直接从世界里救出来，但是保罗的下一代呢，就像提摩太一样，是从家里出来的。我们要盼望第二代像提摩太一样从家里出来。神的福音要从世界里救人，也要有像他的祖母罗以、母亲有尼基那样的人，以主的教训养育他，带领他长大。不管是男孩女孩，总要教他们会处理事情，那将来呢，他就能做好丈夫好妻子了。
如果基督徒都负责把孩子养育好，教会就会省去好多事。
教会里有许多事呢，都是父母的事。父母没把孩子教好，让孩子落到世界去了，我们再去把他们救回来，教导他们。第八呢，必须带领儿女学习认识主。在旧约里，帐篷和祭坛是连在一起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家庭和侍奉神、奉献给神也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在一个家里，特别是有孩子的，祷告和读经这是不可少的。
举行家庭礼拜，可是很多都不能持久。
家庭礼拜常常失败呢，是因为有的太长、太高、太深了，这孩子跟不上，孩子为难了。但是很多父母没感觉，就让孩子坐在那儿呢，觉得莫名其妙的，他们听不懂。所以呢，家庭礼拜必须顾到孩子，千万不要把你的标准拖到家里头去。家庭礼拜必须适合他们的标准。
在家庭聚会里，常常因为强迫他们来而缺少了爱的气氛，
这就不行了。要想法子吸引他们，鼓励他们， 绝对不能因着他们不做家庭礼拜就骂就打。
老师，详细的为我们讲讲吧，好让我们的家庭聚会都能够成功持久。
好的，家庭聚会最好一天两次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。
可是早上是最紧张的时刻，适合吗？
所以呢，要早起，在孩子没上学之前先举行，要短要活，不要长，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。先呢，每人读一节圣经，然后父亲挑出几个字来稍微讲一点道，如果是他们记得的经文就叫他们背，末了呢由父亲或者母亲做结束祷告，求神祝福他们。要祷告他们能领会的事儿，不要太长，尽量简单。
弟兄姊妹，这样做你不会觉得难吧？
一天三餐吃饭的时候呢，必须要谢饭，要诚心的领他们感谢神。晚上的时间由母亲领聚会，不必读经，需要祷告。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母亲要把他们的话引出来，像今天你有没有难处啊，有没有跟人打架啊，心里平安不平安呢、啊、等等。如果他们今天没话，明天再问，带领他们个别出声简单的祷告，教他们几句。这个聚会必须要做得活，也要他们认罪，千万不要强迫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做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不要虚假，许多儿女的虚假呢，是父母给压迫出来的。末了要他们当中的一个祷告，不要太长，
一长他们就烦了。
对了，所有的人都有罪，得注意他们悔改的事儿，把他们带到主面前，到了时候呢就要他们专一的接受，
叫他们在教会里有份。
第九，家里的空气该是爱。如果儿女小时候在家里得不着爱，就是在为儿女制造刚硬、孤独、反叛的性情。如果家里不是吵闹就是打骂的声音，这儿女大了就都反常，和别人处不来，他会因为自己不如人还看不起人，鼓吹自己，盼望自己比别人更大。凡是有自卑感的人呢，都是高抬自己，要自我平衡。
社会上许多难对付的人也是在家里没摸着爱的吧？
对，所以在家里要有真爱，要有喜乐，要有温柔的空气，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才正常。做父母的呢，必须学做儿女的朋友，千万不要让儿女和你生疏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朋友是教出来的，不是生出来的。你必须学习和他接近，喜欢帮助他，让他有难处会告诉你，软弱了会请求你，无论失败成功都能来告诉你，而不是去找别人去了。
这不容易啊，因为总觉得他们是什么都得管教的孩子。
想要儿女和你亲近，就得在头20年这样带他，不然他离你会越来越远。第十是刑罚的问题了，孩子错了一定要罚，不罚是不对的。
老师，那爱与罚怎么做才得当呢？
做父母的呢，应该怕打儿女，像怕打父母一样，没人可以打父母，但是呢打父母还容易得着父母的赦免，打了儿女啊可是不容易得着儿女的赦免的。
那要不要打呢？
还是要打。箴言13:24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
所以打是应当的，
但是要打得对，千万不能使性子气着打。弟兄姊妹，儿女出了事，你要先在神面前对付，绝对不能生着气打孩子。如果有的事呢，你是非打不可，你要先让他看见为什么你要打他，
错在什么地方要说给他听。
打孩子不能成为家常便饭了啊，打孩子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呢要全家人都知道，大人孩子都聚在一起。
做什么？杀鸡儆猴吗？
不完全是，打的时候要像医生替病人开刀一样，不是我生气了戳你一刀啊，乃是要对付难处。要打之前先预备一盆热水，一条毛巾， 给他看见犯的错，没法子，非打不可。错了不应该逃避，逃避刑罚也是错。人有勇气犯罪，就得有勇气接受刑罚。打了之后呢，其他的家人要为他热敷，要像行礼似的来做，要他看见在家里只有爱没有恨。
啊，真好，罚与爱都有了。
严重的事儿，为了让他知道事情太严重，如果打他恐怕他受不了，所以呢，母亲替他挨两下，父亲替他挨两下，要他看见那是厉害的事，要他一生一世都记得不能随便犯罪。这是主的教训，是主的警戒。世上许多神重用的人都是从伟大的父母来的。约翰培登是世界有名的布道家，直到老年的时候他还说，每一次要犯罪就想起父亲的祷告，每次听见父亲在小房间里为着我的灵魂祷告叹气就发抖。直到现在他还记得，他说感谢神，他给我这样的一个父亲，使我不能犯罪。
弟兄姊妹，老师已经从各种角度教导怎样做个好父母，为着第二代，为着教会的前途，我们共同起来完成从基督徒家里出来蒙神重用的提摩太吧。好，今天就播送到这儿，下次再会。
愿神赐福你。